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非常的欢欣喜乐，能够再度回到众弟兄姐妹的家中，真是回到这众弟兄姐妹当中，然后感谢神的恩典是有这个机会能够侍奉，也谢谢夏牧师的邀请。那每次回来就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那个因为这都是我们每个人属灵的家，对我跟赵荣个人而言，更是我们很早很早以前就开始的一个家，所以回到这家中特别感到心里的温馨啊，见到这些老朋友跟新朋友们，也是更是心里无比的喜乐。那今天我跟各位我们要学习一起学习分享的是刚才我们念过的以斯帖记第四章的第十三章第四章的十三节到第十六节。好，那在开始之前，我们先用一段很简单短的时间来把这当时的历史的背景跟这个以斯帖这个故事本身做一个很简单的回溯因为这个背景或者他这故事对我们整个我们的理解上应该有些帮助我们知道以色列国在所罗门王之后就分裂成两国，跟南国跟北国那这个是在公元前931年的时候发生的，也就是主前931年。那个联合王朝分成南国跟北国，那个北国是在南国跟北国都有各有20个王，然后北国是在主前722年被亚述人所灭，然后亚述人把很多的以色列人迁到当时的马代的地方的就是在波斯跟亚述的北方的地方，在那边居住，这是北国。然后南国是在主前586年灭于巴比伦然后那个他们也是一样被掳到巴比伦。那根据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一节说，他们是被掳到加巴鲁河边巴比伦的加巴鲁河边。所以当时的很多很多犹太人已经不住在加勒斯坦，而是住在当时的巴比伦地方或者是马代的地方然后然后再根据以斯拉记的第一章第二节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知道那个后来波斯帝国灭了巴比伦。麦巴比伦他建立了波斯帝国，那波斯王古列就下命那个他犹太人可以回归耶路撒冷于是所罗巴伯跟约书亚就带领了差不多5万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回到犹大去可是当时这只是当时的以色列人的一小部分，那至少还有几百万的犹太人并没有回去没有回到故土，而是留在当时的波斯帝国留在当时的波斯帝国。所以说那边在那个地方将近有几百万的犹太人还是留在波斯那个下面就讲到我们看看以斯帖时代的背景在那个以斯帖记第一章第一节说，亚哈水鲁王作王，从印度到古时统管127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波斯帝国是非常大的一个帝国统管了欧亚非三州然后那个是他是到大过于 大过于巴比伦帝国，也甚至于大过于后来的希腊帝国哈，所以是相当大的帝国。那个亚哈水鲁王是波斯国的第四个王啊，第四个王。那他是在主前486年到465年，他做波斯王哈。那我不晓得各位知道这大致是我们的中国的什么时候这一段他啊。那个，这应该是在春秋时代的末期哈，before战国时代的开始哈，所以是也是在孔夫子晚年的时候，晚年的时候，说在486年的时候，说他亚哈水鲁王上位的时候，他应该是孔子在做春秋快那本著书说春秋快完结的时候，那孔子在所以。那个，所以以斯帖的时代应该是孔子时代的，孔子的晚年的时候。好，那个以斯帖，这是当时帝国的大致状况哈，当时帝国情形以色列人的大致状况。好，然后那个根据以斯帖记第一章所记载哈，那个他那个。他在当亚哈水鲁王在位的第三年，的时候，他在他的东宫苏珊城那个大肆他宴请他的皇宫贵族他的大臣们哈，然后又展示他帝国的丰富、帝国的丰盛，那个180天之久哈，然后在这之后，他又用7天的时间。宴请苏珊城里所有的百姓，从大到小哈，所有的百姓，所以是竭尽奢华之奢华之能事哈。那他这样做，是为了主要是为了做准备进攻希腊的一个准备工作，来显示他国力的强壮啊，就在这宴请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他王后因为违背皇帝的命令，所以被贬了然后被打入冷宫，就不再是当皇后哈。所以三年之后，亚哈水鲁王率领500万大军进攻希腊哈。可是在这个进攻的时候，这个军事行动大大的失败，于是他就大败而归。大败而归，心里当然是会心里相当的闷闷不乐。于是他的臣子们就建议他设立一个新后哈，于是王就答应了，就是选后，于是那个以斯帖就被选进宫，然后册立为王后哈，以斯帖就当了王后哈。那我们刚刚念到摩迪改，这是另外。这本书里面另外一个中心人物莫迪改，事实上是应该是以斯帖的长兄的堂兄，可是他以斯帖从小失去父母，所以他就莫迪改收以斯帖当成他的女儿，所以他跟以斯帖的关系是 adopt 的父女关系。好，在这个故事里面，另外一个中心人物就是哈曼。那个怎么到还没有到这里？就是哈曼。那哈曼是当时的权臣，非常得皇帝的宠幸哈。然后他到的地方，特别在朝门的时候，所有人都向他跪拜。只有莫迪改不向他跪拜，他就非常的愤怒哈，那这个他是一个非常恶毒的人，他要想杀莫迪改，他不只想杀莫迪改，他要把整个以色列民在波斯帝国里的以所有的以色列民全部都铲除哈，铲除掉就杀掉，所以他就跟他的同谋们抽了签，设了一个抽签。来决定一个日子来要杀掉所有的以色列，所以他们抽签就抽到是 那个摩地啊，就是说亚哈睡律王第十二年哈、啊，第十二年的十二月来，就说用这个日那一天的十三日来杀掉所有的犹太人啊，所有的犹太人。他这个定了这个计划以后，于是他去见王啊，然后他就给用向王进些谗言，然后用一些扭曲事实的诬告哈。那他对王说，他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容留他们与王无异，请下旨绝灭他们，灭绝他们。OK， 他要叫王要把所有在那个帝国之内的所有的犹太人，在一天之内完全杀掉啊，完全杀灭。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恶毒的计划。他为了得王的欢心，得到王的允许，他又捐了像那个波斯王捐了很大很大一笔的钱，希望能买动他的心。于是王就答应了哈，就是要这一节，在我们看这两节圣经里面，所以王就下了这个命令啊，下了命令，然后定在十二月的十三号哈，十二月的十三号把所有的犹太人都杀掉哈。这是当他王的命令。好，那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当然犹太人是非常非常的惊慌恐惧哈，因为面临到整个民族灭族的危险。于是那个就叫以斯帖，摩迪盖就请以斯帖向王说情哈。可是那个以斯帖有以斯帖的困难。因为他已经这个时候已经是十二年，我们刚刚看了是在就说亚哈睡鲁王十二年，所以他已经他是第七年时候，亚哈睡王七年当皇，所以已经五年了哈。然后他是说好，他说这一个问题是说，他说那个这王的一切臣仆各省的人民都知道一个定例，若不蒙召擅入见王，无论男女必致死，除非王伸出金杖来允许他哈。然后他说他已经三十天没有见王，所以在他府中，他如果他现在王没有命令他去见他，他根本不能跟他讲话。他要去的话，你没有命令去的话，就是死路一条，这是他的命令。那个他就把这个话转告给莫迪改，那莫迪改听到以后就给他讲了我们刚才读的那一段哈。那显然这一段话深深的感动了以斯帖，于是也是以斯帖下定了决心用他的勇敢跟机智跟冒险的精神进去去见王去见波斯王，改变了波斯王的心，改变了他的意愿，同时也把哈曼也杀死了，是拯救了整个以色列的民族于这个苦难之中哈。这就是这个故事的大致的本身，然后那个跟他的整个的历史的背景。好，我们刚刚从这个故事跟这些几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归纳出下面几个功课哈。第一个，我们晓得位分是神的安排哈，位分是神的安排。以斯帖他得到王后的位分，得到王后的位分，那个我们也好像是他自己长得很漂亮，或者他自己有很吸引人的地方。可是我们知道，一切的位分不是来于个人，而是都是神的安排啊，都是神的安排。我们可以从旧约里面很多的故事，没看到这个。那是我们第一个我们可以想到的，就是约瑟哈，所以那个约瑟的故事，从约瑟的故事上，我们看到神奇妙的安排哈，奇妙的安排。那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约瑟是雅各的儿子，雅各十二个儿子，他是倒数第二个儿子哈。那个非常得到父亲的喜爱，那个可是他的哥哥们就妒忌他，妒忌他的结果就是利用个机会把他卖到埃及去了啊，把他埃及。那时候他才十七岁， 卖到埃及啊，当一个奴隶的身份被卖到埃及。他就在一个侍卫长里面、护卫长里面家里管事情哈。可是神与月色同在，所以他做的一切事情尽都顺利哈，使得护卫长非常非常的喜爱他，让他管理一切的事情哈。可是在这个时候，同时他也遭到了诬告那个侍卫长的妻子诬告他说他对他非礼。所以就被他关到监狱里面，可是神继续与约瑟同在，他那个狱长也是非常喜爱他，非常喜欢他，他所做的事情尽都顺利。Again，这边圣经里面讲到神与约瑟同在啊，神与约瑟同在，所他做的一切的事情都非常的顺利，他所处理的一切事情都是非常顺利。所以得到护卫长跟狱长的喜爱，让他管理一切哈，与他的生命就出去了。然后他又非常的聪明智慧，神给他的智慧使他能够解梦，然后一直到后来替我们知道他最有名的故事，他替那个埃及法老解梦，他的解梦的解释是法埃及将会遇到7年的丰年，接着会有7年的荒年哈，所以他叫法老在丰年的时候要多做准备，来准备那个荒年。所以那个法老觉得他是非常能干的人，他法老对他讲说，有神的灵在他里头哈，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所以他做事情一切都顺利，他有这个聪明智慧，能够来解这个梦哈。后来果然发生了，这埃及有7个丰年，7个丰年接着下面就是荒年哈，灾年。灾这个灾不只是在埃及发生，也在那个其他的地方发生。于是他的哥哥们就到了埃及，中间很长一段故事哈。然后当中那个王派约瑟当埃及的宰相，在约瑟王就到他的哥哥们到埃及去买粮，就见到他的弟弟，当时起先不认得，后来是最终相认，中间很长的故事哈。然后那个这边最后跟他相认，他们当然那些哥哥们见了他，当他告诉他就是约瑟，他们哥哥们当然非常的害怕，于是他就告诉他这一段话。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是在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哈，不要因为你们把我卖了，是你们把我送到埃及来的，事实上是神把我送到埃及来，使我能够在埃及这地方先立下脚，为你们准备这些，所以你们将来不会整个家族不会得到灭亡哈。所以这他是很清楚的告诉他哥哥们，这些都是神的作为哈。事实上，我们看我们是看以斯帖记，整本书里面没有提到一个神字哈，没有提到一个神。可是我们可以从这整个事件的发生，从以斯帖记整个事情的发生，我们看到一切的都是神的手在后面推动啊，都是神的作为哈。同样的，这个约瑟到埃及来，也是完完全全是，虽然是他哥哥们把他卖成奴隶哈，可是也是神的安排，也是神的安排哈。那我们可以在圣经里面还有很多其他例子，好比说摩西，好比说但以理，都是一样的哈。他们的位置，他们的遭遇，都是神在后面的安排，使他们能够达到神所为他们所要想做的的目的。所以这些好。那第二个，我们讲一个学的功课，说位分使人安于现状哈，位分使人安于现状。我们这是一个反面的一个警告哈。我们常常我们经过努力之后，好比说你各位学生念学位，念到学位以后，或者努力的工作某一个 project 终于做成以后，我们常常会感到心里非常的满意，非常的满足，那个然后就这个满足会造成我们对 对神爱的冷淡跟对人别人爱的冷淡啊，所以我们会有得到位分，会使我们安于现状。那个在启示录里面基督对教会有一个很非常严谨的一个警告哈，就是对以弗所教会所讲的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们，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以弗所教会他们大概显然是安于现状哈，所以他们对神的爱心也不像他们在刚刚起初的时候那样子。对不起所以说你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们，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那个这个是对我们每个个人对整个教会都是一个很大的警惕哈，我们要注意我们不能我们对神的爱要始终如一，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的现状我们的位分位置而忘了对神的爱哈，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哈。好，位分是现今的机会啊，现今的机会。这边我们刚刚第十四节里面曾经说到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地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哈。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原则也可以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哈。神把我们放在现在位置是有原因的哈，所以我们不管是什么位置都可以在现在的位置上去侍奉他哈。我们每个人能够现在的位置不是当然我们自己要努力，可是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位置上，我们要在这个现今的位置上来做神的事啊，做神的事。那个19世纪英国一个非常出名的布道家斯布珍 Spurgeon 他曾经说过哈，我一直希望能在另外一个工作位置上为基督做些事哈，他不要这样去想，要在现在的位置上侍奉他，说我们要在我们现在每个人我们自己的岗位上，不管我们什么岗位，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位置来侍奉他，来侍奉神哈。那这边在这里我愿意自己我个人做一个有一个分享过去的经历，一个分享跟见证哈。那我是从我个人是在自己在读研究所的时候信主得救的哈。那我是在查经班得救的。查经班这个词现在已经不大，有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并不晓得，可是在60年代70年代甚至80年代那个大部分的校园都有查经班哈。那时候没有教会，很多的中国人所在的地方没有中国教会，可是在校园里面都有查经班，我在查经班得救的。然后到后来我念研究所或者在 graduate school 不在 postdoc 的时候也是都在查经班侍奉哈，虽然是到美国教会聚会，美国教会聚会只是去聚会，那个可是那侍奉上都是在查经班。后来那个在1980年到 LCU 来担任教职。那个那时候我来之前我就跟赵荣就这样想这样决定哈，因为我们一直这些年来一直在查经班哈，没有在美国教会侍奉，所以想我们来了以后就不到查经班来了，就要到美国教会去看看他在美国教会在侍奉会怎么样哈。那个是这样想，是好像是到美国教会是学学他们的美国人的情形哦。其实这表面上的这样讲， 那真正的理由是一个非常自私的理由。我在想啊，那美国教会不像我们的，就我啊都很比较大哈，一般都是。那我们你去的话，你就可以坐在里面，就变成完全被人家服侍，不必服侍人。你可以躲在人群里面，就可以完全不必做工哈。那个，所以这是真正的当时的的心理。可是我来之前就有一个姐妹从 LSU 转到Wisconsin 的，我们在转到 Wisconsin， 她就告诉我们这边有一个查经班，然后有她告诉我崔弟兄夫妇的电话跟名字。我们来了以后有一天想啊，还是来看看吧，来看看那个好，就今天就那个崔招生姐妹，那就崔师母呀，那个当时她是招生姐妹。就带我们来到我第一天来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暑假的时候，我们没有聚会的地方是在 LC 一个教室里面，那个教室开门的是张开弟弟兄哈，那个因为门是锁的，一定要里面开门，张开弟弟兄那些张牧师哈，张开弟兄，张弟兄在开完门，我进去以后，一个教室里面大概不会超过有15个人以上。那15个人里面，其中6位是一家的，是辽国来的难民李朝元弟兄跟他4个孩子，他夫妇跟他4个孩子。我们两个人看到那一家人，看到那些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是圣灵的感动，我们从那一次以后，再也没有想到说我不来查经班了。从那次以后。我们一直在从1980年开始，一直到我们2008年离开这个教会，我没有一天离开过。但是感谢神，因为他的感动，是我不当一个服侍的，当一个逃兵哈、啊，逃开我们的那个感谢神是这周的年来跟一起这么多弟兄姐妹一直在主里的侍奉。在这个属灵的家，在里面一起共同的侍奉，一起的成长，我也在感谢神哈。这是我个人一个想起这个，就说我们不要安于现状，那常偶尔安于现状跟那个是现今的机会，我们在做这边一个分享见证。机会常与危机并存哈，那个以斯帖犹太人面临的灭族的危机，这是一个面临的危机，这是一个危机，也可以使以斯帖用这个有一个机会，以他王后的身份来改变这个状况啊。那个我们也看看另外一个圣经上一个女子的一张书，路德哈，我们要路德也是在这瑞士的情形哈，她的婆婆是拿阿米，那个拿阿米跟她的丈夫跟她两个儿子，因为犹大地有饥荒，所以他们到了摩亚。可是到了摩亚以后，他两个儿子娶了两个媳妇，那路德是其中之一个哈。然后那个可是他的拿阿米的丈夫拿阿米他两个儿子的他两个儿子都相继去世哈，剩下3个寡妇。真是很大的危机，怎么生活？后来有了转机，那个犹大地就开始又有生产，就是他们又回去。可是路德下定决心一定要跟他婆婆回去。他很有名的一句话：“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哈，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你可以看到他的决心，他一定要跟他婆婆在这危机下，在转机下，他回到了伯利恒，在那边遇到波阿斯哈，我们他跟嫁给波阿斯，我们晓得他路德是大卫王的曾祖母哈，变成曾祖母，说明那个看那个例子是危机转机机会啊，所以说机会跟危机并存。好，那个机会常与祷告，要靠祷告成就哈，所以他。要求他的同胞们为他禁食3昼3夜哈，然后他跟他的宫女也要同样的做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进食当然是祷告啊。我们看到他一颗敬虔祷告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给他智慧，求神给他勇气，求神给他力量啊。而且我们看到多人的力量，众人一起的祷告，使这个事件，使这个事成能够完成啊。所以这是五点，是我们从这一个故事跟这段经文里面学到的功课哈。位分是神的安排，位分使人安于，会使人安于现状，位分是现今的机会机会常与危机并存，机会常靠祷告成就。好，那现在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所讲到的，我们大部分讲的还是圣经里面圣经的人物。那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的位分我们自己的位分是什么哈？我们自己的位分是什么首先我愿意对在座的非基督朋友、慕道友我愿意讲说，我们每个人，我们人绝不是从偶然而来的哈。我们事实上是神所造的，我们每个人都是神所造的，我们每个人都是神所爱的，神爱我们每一个人，神爱世人，甚至差了独生子给我们，是我们靠他可以得救啊。所以他愿意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他的儿女，有这个有生儿女的地位，永生的盼望，永生的盼望。而且耶稣来说，我来是要养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啊。那这个丰盛的生命，就是刚才就有与主同在的生命。刚才我们讲到约瑟哈，几次提到在约瑟里面几次提到神与约瑟同在，有神同在的生命，当然神是无比丰盛的神，但有神同在的生命，当然是一个丰盛的生命。这个丰盛的生命，那个我记得陈国志牧师解释过，这丰盛的生命就是平安喜乐的生命，有神同在的生命，一个丰盛平安喜乐的生命。所以说我希望弟兄姐妹们能够朋友们能够知道，我们神是爱我们每一个人，那我们希望每个人能够得到他永恒的生命啊。那我们在我们的信徒，我们的基督徒，我们是什么？我们的位分是什么？我们当然每个人在世上，我们有不同的身份，不同的位分。我们说做父母、做儿女、做市长、做学生，或者做 boss， 或者做雇工，都有我们的身份。可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是什么身份？我们这节圣经大家应该是很熟哈，我们一起念好了，好吧？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如光耀光明者的美德。好，所以说这边很清楚讲到我们的身份啊，我们每个人的身份，就总合起来讲。我们这个身份在神的国里面，我们是一个尊贵无比的身份啊，尊卑无比的地位。可是这个得到这个地位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宣扬神的美德啊，宣扬神的美德。什么是神的美德？当然是指这个美德主要是指我们要宣扬神的爱跟神的救赎啊。所以这是我们每个人我们的位分。我们的位分所带来所给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宣扬神的爱跟神的救赎我们教会多一直这么多年来一直非常重视于宣教的工作那个叫这个暑假我们教会刚刚在台湾有青少年们有宣教的工作哈，那我跟赵荣我们在 Nashville 的教会哈，这几年来也是在一直非常热心的从事宣教工作，那个我们是在就是说在三年以前开始在离我们那边有差不多两个半小时车程，在另外一州 Kentucky 州一个学校开始我们的 带领学生学习圣经的工作。每个礼拜六，我们有弟兄姐妹去哈，然后我们就会跟他们一起用午餐，然后一起学习圣经哈。去的很多都是些对那些学生们讲，都是祖母或者妈妈型的人物。我刚刚说，我们可以站，每个人可以站在自己任何的位置上侍奉神哈，所以那个都是些妈妈祖母们哈，常常很多不是都是很多都是妈妈祖母们，他们可以去带菜去带亲情给那些学生们。那这个礼拜就是上个礼刚刚过去的礼拜五，我们也在跟德州一个教会一起在那个在我们离开我们就在我们州的 Texas 在 Tennessee 州里面另外一个离我们差不多 40 miles 的地方一个另外一个大学也开始迎新宣教的工作也是会礼拜每礼拜五和礼拜六带他们一起学生学习查经这些我们可以看到参与的弟兄姐妹很多都是刚刚我讲的是祖母母亲型哈，所以我们自身呢，我们在每个位置上都可以，不管你怎么样，都可以一起可以侍奉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我们的位置，不管什么位置上都可以侍奉神。好，我们再一起再念一下最后这一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好不好？好，请。